杨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33章的第7到第23节。上一次我们查考了1到6节，我们看到了神跟我们永远的约定。今天来看第7到23节，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做磐石穴中。大家来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我们先把这经文先读一遍，好吧？摩西
住他将大蟒之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大蟒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赶到营里去，没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讲道这里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好，我们首先逐节的来简单看一下这之前的经文，然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题目叫做磐石穴中，所以你知道我们要讲的主要在哪里。在第七到第十章，第十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的帐篷是没有在犹太人的大营当中的，而是在这个营外，对吧？当时他已经称这个帐篷为会幕，这个会幕不是后来那个会幕，大家应该明白，因为那个后来的会幕还没兴建，对吧？现在这个是摩西所住的帐篷，但他称之为会幕，就意味着他已经有一定的后来的会幕乃至于圣殿的功能，因为后来的会幕和圣殿是象征着神和人的同在，对吧？那这个时候的帐篷却，我们要说恐怕象征着神和人的远离，因为这个帐篷是在营外的，求问耶和华的要到营外会幕那里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单独的跟上帝去交通，而百姓只能站在自己的帐篷外边去瞻望这个摩西与神的这个沟通，有云柱降在那个地方为号。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是因为那个金牛犊的大罪，对吧？神离开了这个百姓一定的距离，虽然说他是要带他们上去，要和他们同在，但是神因为他的这种公义，他的圣洁，他在这个地方做出他必要的一个选择，他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这一段的有一个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神与人的沟通是需要一个中保的，那么这个中保现在就是摩西，对吧？但是摩西我们都是知道他并不是那个最终的中保，最终的中保是主耶稣基督，对吧？那这个时候的摩西，我们看到圣经说耶和华和摩西是面对面说话的， 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样。人和神的关系可以到这样的亲近吗？在古代的人很难想象，然而在今日的新约之下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与神这样的关系。神这里的面对面说话，原文直译叫做口对口说话，也就是说神是用他的话语在跟神跟人沟通的。神启示人的方式就是用他的话语，正如同他也同样使用话语创造了世界，对吧？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真的不愧是说这个地方称为神的朋友，他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神的心意，这个体现在他的祷告都是在神的心意中祷告。那么他所求的就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这是摩西的祷告。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呼应。后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对门徒们讲，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对吧？这是对这件事情一个很完美的呼应，因为耶稣就是那成了肉身的道，你说指示我的道。而耶和华是应允人祷告的上帝，这个应允人的祷告的上帝有一个条件，是只要你的祷告是在他的心意当中。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叙述并不能够来去简化这种操练的艰难。我们都很明白说你只要在神的心意中祷告，神必垂听，可是哪有那么容易，你能说我每次的祷告都在神的心意中呢？对吧？所以这种操练是很困难的。就好像说神与人同在，听起来温暖人心，给人力量，然而却是借着很残酷的十字架实现，对不对？我们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指向那个神与人的终极关系。那个终极关系和终极的约，圣经中是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描述的，耶和华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对吧？百姓是这位神的百姓，神是这些百姓的神，这个就叫做约，这个就叫做关系。摩西的祷告是让神来照着他的启示，用他的道来启示人，好让人能认识神，而神却说他认识人是根据什么认识的？我是按你的名认识你，对吧？所以你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是说，你按神的道来认识神，对吗？神启示他的道给你，神却按你的名认识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请你注意，你把这两句话里的道和名反过来，意思也没有不同，甚至意思也许从某个角度更清楚。你按神的名认识神，神按你所行的道认识你，这也没问题吧，是吧？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们中国有一本书叫《道德经》，开篇就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然后名可名非常名，是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普遍启示呢，还是偶然的巧合，但是你要知道道与名这个关系和概念在圣经中是无处不在的啊。当神启示他的名的时候，就等于在启示他的道，当人去遵行他的道的时候，就等于是在荣耀神的名，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是普遍存在的，道和名的关系就几乎已经很好的刻画出了神与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跟上帝之间关于道和名的这番对话，可以很淋漓尽致地阐释出何以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对不对？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神也是非常的恩待他的，照他的名认识他的。然后神的这位朋友就在这个神的心意当中祷告，求了那最大的事情。你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祷告过什么最大的事情吗？啊，有的人会说我祷告得这个，我祷告得那一个，但是摩西所在这里求的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个当然就是最大的事情，对吧？所以他非常的熟悉神的心意， 然后神对于他的这个祷告也有了非常美好的回应。当我们唱赞美诗，我记得有一句赞美诗就是说，在你那荣耀的同在中，是不是在神的同在并且是荣耀的同在中，这可能是信仰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终点，对吧？摩西在这里求这个在荣耀的同在中，神的回答重复并且升华了他刚刚已经提到的那些定义和概念，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神学。神给他自己可以向人显现的荣耀下了一个定义，又给他自己不能向人显现的荣耀下了一个定义，对吧？他可以向人显现的是什么呢？他的恩慈、他的名字和他的，这里没有出现这个词，但其实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是神的主权，对吗？他向神向人显示了他的主权，而他将人不能够看见的他的荣耀，他称为他的面，是吧？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恩慈、名字、主权，最后这个词将我们引入了神学的高峰和根基，神的主权。我们对这件事能说什么呢？当你看到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该怎么去理解和评价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承认事实也是如此，神的主权令一部分人非常的敬畏，但也令一部分人非常的迷惑。他让一部分人可以说充满了最高的勇气和盼望，却也让另外一些人似乎夺去了他的动力和方向。如果说热爱神的主权这一个教义的人有多么热爱，那也许也有同样的一部分人对于这一定义就多么的痛恨。不过真正的超越性的奥秘就在于这种种的分别也在神的主权当中，这就是真正的奥秘了。所以这就是保罗要在罗马书第九章中听他就引用了这些经文，对吧，来证明神的主权。所以既然如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这些瓦器该如何评价那个窑匠的作为呢？我这段代码该怎么评价写我的程序员的作为呢？是不是？那我这个受造的怎么可以跟这个造物的来去抗辩呢？我这个自以为自由的人如何去能够跟这位决定我是否可以自由的神去争论什么呢？这就是约伯在旋风当中看见神向他显现了以后，他反倒沉默不语了，对吧？我们有时候会在这样的巨大的奥秘和荣耀面前沉默不语，却在我们被他主权改变了的心里开声赞美神。如果你从来不知道或者不认为有什么事情可以被称为奥秘，那么在上次我们讲到的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之后，我要把这个加上，这就是奥秘了。不过这里的看到了一个神又启示了这种方法，神与人同在的方法和方式。神说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然后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呢，神要把它放在一个磐石的穴中，有的译本翻译成磐石的那个缝隙的隙中，两个石头中间那个夹缝里啊。神用他的手遮掩他，等他过去，然后神要把手收回，他就得见神的背，却不能见他的面。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神进一步的启示了他与人同在的方法。这一启示的时机和内容仍然出于他的主权，对吧？我们终于在这个时候扣上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磐石穴中，是不是？我们看到了几个明显的关键词：磐石、石穴、荣耀、经过、遮掩、后背面等等，是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候的摩西看见了神，但又不是全部看见了神，是吧？我们可以说他现在看见的比一切世上的人看见的更多，但是却比天上的人看见的更少。所以他现在的心情正如后来在加利利海上那一夜摇橹甚苦的那些使徒们， 圣经那个地方记载着耶稣从水面上走过去了，对不对？然后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我不知道你注意到过那些经文没有，耶稣作为神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从他们面前经过，这一经过就与此时神掩住你在你面前经过有同样的荣耀和震撼力。所以后来的使徒在那一刻多么的恐惧战惊，此刻的摩西也怎么样的战惊恐惧，是不是非常的害怕？因为他现在看见了荣耀的神的背，后来的使徒们看见了那成了肉身的道，或者看见了道的肉身，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看到了这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特殊之处，这个救赎之法神启示为是一个类似于叫做磐石穴中的事情。摩西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神的荣耀经过啊。说到磐石穴中，下面给大家看几个图片。这是什么？这有个小动物，有点小，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土拨鼠、鼹鼠、老鼠、兔子。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纸牌，你能看见上面写的英文吗？叫 rock hyrax， 这个词汇了，这是英语的16级了，一般很少用到的哈。有个小字说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了3次，圣经里出现过的一种动物，以色列独有的动物，中国没有，所以你肯定没见过。这是我自己拍到的啊，刚才这个动物用廖老师的相机和霍老师的长镜头抓到的，拍到的，就这个动物，这东西叫沙帆。沙帆，诗篇提到说，高山是野山羊的住所，岩石和沙帆的藏处。箴言书提到说，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大家很多时候读到那个利未记那些食物的时候，提到说沙帆是洁净还是不洁净？
不洁净。
不洁净，对吧？但是我们不知道沙帆是什么东西，对吧？沙帆就是那个东西，它的希伯来名叫做 shaban， 就是这个直译的。你看 shaban 是吧？所以咱们中文是直译，意思是隐藏着的。英文就是用的叫这个 rock badger 或者叫做 hyrax， 它的样子叫做又像老鼠又像兔子，所以它的平常的名字叫蹄兔，也有叫岩兔的，是吧？就是有蹄子的兔子，这个意思啊，很怪的一种动物。它大概长40到60厘米，大概这么长，很大的。我刚见的时候有点害怕的，其实说实话，没见过这个玩意哈。大概是重2到4公斤，寿命约10年，这样的哈。它跟骆驼、兔子、猪都是不洁的畜类。这个动物很有意思，跑不快，跳不高。爪子不锋利，牙齿也不锋利，蹄子也不硬，吃一点草都得嚼很久才能咽下去。它是哺乳动物中最没有抵抗力的一种生物，长这个样子，就是毫无那种可以防身之处，貌似只能永远卖萌为生的，是吧？挺可爱的倒是。挺，而且真的挺胖的，胖胖的，挺蠢，挺慢，挺软弱。但是这个东西却很少有天敌能抓到它，这个就怪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专门是藏在磐石穴中的，它的所有的构造都是为了让它能够爬到那个岩石上，藏到那些个磐石的洞中。是野兽和豺狼虎豹都上不去的地方，这就是这种小动物的厉害。所以我们说这种的沙帆它是群居的，它是很警醒的藏在洞里，看到没有，吃这种山上的这种食物。然后呢，它虽然胖，一般的胖人是怕热的哈，但是胖胖的沙帆是很喜欢热的，如果没有热它活不了。 那么哪儿最热呢？晒热了的石头上最热，是吧？它的体温需要被那个来去烤它，所以寒冷的时候躲到缝里去休息。所以这种沙帆呢，它非常的警醒，它很耳朵很好，听到这种天敌来它就立刻跑窜上去躲到穴里。它呢，它们之间很会沟通，它就能发出20种以上的叫声，相当于掌握了20多个单词呢，是吧？可以互相沟通的。所以它们呢又是群居的，又是能够来繁衍壮大的。谁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就说，就这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玩意儿迟早得绝种，对吧？但不是，它们繁衍壮大，发展得很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看到没有，它们群居，它们警醒，它们沟通，它们繁衍，它们完全委身在磐石穴中，在磐石中避风取暖，得安慰，得平安。一句话，这根本就是动物中的集中营嘛，是不是？所以如果这篇讲章用一个插图，我就要放一个沙帆。哎，看这个，是吧？典型的这个沙帆的样子。好，你猜我这个图片是在以色列叫做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拍到的沙帆的图片啊。这后边的不是，后边的是网上找的，前面的也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见到沙帆，而不是在死海啦、耶路撒冷等等地方见到的呢？不是刚刚说过吗？因为那石头多嘛，对吧？那磐石多。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主耶稣曾经在那儿有过一篇很重要的讲道，就是关于磐石的。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个先知。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伟大的彼得任性，对吧？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非常的挺赞赏的，称呼他全名西门巴约拿，巴的意思是谁的儿子，他爸爸叫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啊，这个意思，很尊很赞赏他，你是有福的。有谁被称为我有福的吗？很少人的，对吧？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最高的奖赏了，最高的奖赏，对吧？我还告诉你，这就我说为什么讲到磐石，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在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石头。我相信如果意译把它译成个中文汉语的名，有一个很常见的名字，你肯定你的朋友当中就有一个，有个词叫石垒，我觉得这个词很好，是吧？四个石头，是不是？所以如果他这个话就是这意思，彼得的名字就是石头，就是石头的意思啊， rock 英文的这个。耶稣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石头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然后他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凯撒利亚腓立比，这是我拍的那个图片，这是耶稣就讲这篇道的那个地方。据考证来说，稍微再远一点看这个全景，一个大的一个石头山，你一看就知道这为什么这个地方沙帆多了，是吧？你也知道耶稣为什么在这儿突然讲起磐石的事情，他是在因势利导，对吧？这里边流出来的水就是从那个洞里流出来的，而那个洞里的水呢，又是从这个黑门山上的那个冰雪融化了以后渗到地里，到这个洞里再流出来，这就是黑门甘露，是吧？这个意思，黑门的甘露。古时的犹太人呢，他们认为这种出水的山洞，犹太人把它解释为就是叫做阴间的入口，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哈。所以耶稣刚才说什么？阴间的权柄，原文就叫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讲到，他是非常会利用身边的手边的这些事情， 让这个门徒非常印象深刻的记住他要说的道理，对吧？整个的这个山再从最远看，你看就是一个大石头，其实是吧，就是一个大的磐石。那么我们的意思是说，当耶稣讲完这篇道的时候，耶稣说的磐石究竟指的是谁呢？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你是石头，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么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对吗？但是我们说解经这个事情吧，七步之内必有解药，是吧？一般来说上下文解经是在不太远的上下文中就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你如果认为彼得就是这个磐石的话，你可以稍微往下看几节就能看到，当耶稣刚刚说完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上十字架这个使命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拉着他往回拽，不准去，不要去耶路撒冷，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刚才还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的天上的父只是你，现在就成了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刚才还是绑脚石呢，现在就成了绊脚石了，是吧？所以其实你会知道耶稣这里所指的虽然有相关的含义在，但是并不是真的说教会的根基是彼得，对吗？但是天主教会把这个经文就这么解释，因此他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啊，我们说不是彼得，不是彼得，那是这个山啊，那更不可能。难道那个字义解释为就是耶稣要把教会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山上成立吗？那肯定不是，对吧？我们知道他后来是在五旬节耶路撒冷马可楼那个地方正式教会成立了，因为圣灵降临，是吧？所以这些都不是。那因此到底磐石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讲这个关于他的使命、他的救赎、他的道的时候呢，包括彼得在内的使徒们并不是很明白。耶稣接着讲下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个小的预言其实很快就实现了，而且就在那个附近。那个附近我们刚才说靠近什么山？黑门山。黑门山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最高的山，山顶是终年积雪，虽然那是地中海气候啊，山顶终年积雪。很多人认为后来的有一件事情叫登山变相，是不是？耶稣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左右两个那个人是谁啊？以利亚和摩西。谁是摩西啊？左边那个拿石板那个，是吧？虽然当时我不一定认为摩西是哪个石板，但这个画就告诉你那个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在这儿得到了呼应。当年摩西在那个西奈山上他所看见的神的背，对吧？这一次他看见了神的面，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完全的看到了神。好，磐石到底是谁？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磐石就是基督，是不是？耶稣在很多地方提到过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教义。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撞上的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保罗也说过，那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对吧？圣经多次提到那个磐石就预表着和象征着耶稣。以弗所书也提到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咱们有个房角石书店，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房角石是什么意思，是吧？房角石是在古代建房子的时候，以色列会把这个房角那个地方放一块石头，这叫做基石，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奠基那个意思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房子当中最重要的那块石头，是根基。因此提到房角石也是在说耶稣是那磐石，是那个根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就是那磐石，教会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对不对？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耶稣又把教会称为是他的，还有什么？是他的新娘，是不是？还有呢？是他的身体，对不对？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吧？弟兄姊妹是这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这又是另一个比方。这里边你看提到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等等等等，哥罗西书也是，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到这两个含义是同时存在的，是不是？耶稣又是那磐石，教会建在这磐石上，可是耶稣的身体又是那教会，是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你可以看到了两种教会的区别吗？一个是那个实际的地方的教会，地上的教会，一个是那无形的天上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讲了，所谓的藏身在磐石穴中，站立在磐石之上，就是耶和华跟摩西说的，对吧？你站在磐石上，我过来的时候就把你藏在磐石穴中，可以被我们正确的理解为就是你要建基，建立你的根基在基督的真理之上，可是你又同时要藏身在基督之中。并且我们再加一点，那个云柱火柱也同样预表基督，你也要行走在基督的带领之下，这就是全然被基督得着的一个生活，基督之上，基督之中，基督之下。磐石不是彼得，而是基督。磐石不是彼得，而是教会，因为是他的身体，对吧？他的身体为你裂开，所以藏身于磐石穴中，就意味着说你要建基在真理上，委身在教会中和行走在云柱下。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全然的丰盛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说建基在真理上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敬虔学道，甘心的顺服着道。我们说委身在教会中的意思是被神遮盖，与人相交，要有这样的横向关系。我们说这种行走在云柱下是你在世界上要发光作盐，要荣耀上帝。这分别是在回答说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问题的。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是我们知道的，对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信什么，无论信不信，其实都有他自己所认定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是一定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些个善男信女们，是吧？善男信女们他们的根基，他以为的真理其实是偶像崇拜，是不是？那么他委身在什么样的里边呢？其实是委身在自己营造出来的一种幻觉当中的。那么什么在引领他们呢？可能是活佛了、上师了引领他们，是吧？在这个佛教圈子哈，特别是藏传佛教圈子里，这个受众主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民心富商，一个是穷苦百姓。我的意思是没有中产阶级，好像看起来就是对上和对下的富人们、明星们，何以要扎堆的去信各种仁波切？你知道仁波切什么意思是吧？活佛的王菲啦，什么这些人，李连杰啦，都是哈。其实大概意思就是饱暖思淫欲之后吧，心中的那种安全感的缺乏，他很需要有一个精神致幻剂或者麻醉剂。他们认为各种仁波切就是他的那个对症良药。而这种普通老百姓呢，他们又为何要起个大早排队去抢那个投注箱呢？抢投注箱为了干什么？多挣钱、多平安、多身体好的这些人，对吧？也就是他认为他的基本物质条件还没满足呢，是不是？他定的那个标准没有达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就是很现实的一个他的需求，而且他需求是什么，在这儿体现。随着这些个明星们这种信藏传佛教的这个风一起来，可以说这个风是风起云涌的。有人说现在光在北京朝阳区就散养着将近30万只仁波切，而且其中约80% 说话是东北口音的，那个长相都比较像好像在乡村爱情第二轮海选当中刷掉的一些人，是吧？你问他任何佛经他都没读过，你问他任何佛法他们告诉你这是秘法不可说，是吧？他只对两件事感兴趣，供养和什么什么灵什么灵什么双修什么的，他就对这事感兴趣。所以因为他这个是应运而生的，他很会去挣这些个明星的钱，是个人没有败过于上师，在明星圈子里没法混的。现在我前两天刚看到网上说谁来说她老公其实吧就是个活佛，就这样的很不好意思的跟别人公布哈。所以在中国来讲，中国的人间佛教就成了一个高端仁波切，低端雍和宫，高端讲供养，下边抢高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就是他们的磐石，不过可能是涅槃的盘吧，是吧？他们的磐石，这是一类人哈。还有一类人，大家也听过这个词，胸口一个什么宅，哎呀，宅男，你知道啥叫宅男吗？顾名思义就是不出门的男子，是吧？宅在家里的男子。具体而言，这种人生活方式，典型生活方式就是叫各种快餐吃，玩电脑，看电影，看的是不是什么好电影，是吧？典型他的生活状态。另外有一个对应的词，宅男对应什么女呢？宅女啊，腐女，腐败的。腐女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同样叫外卖，不过她一般不打游戏，一般刷淘宝，是吧？一般也不看电影，看韩剧，所以其实差不多的。尤其要说看韩剧跟宅男看电影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区别，都无非是满足于他对于爱的关系的需要。这些宅男腐女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共性，就是他所要的那些东西，快餐、游戏、电影、淘宝什么什么的沟通，这种哈，有一个共性，就是都能够提供方便快速的满足，对不对？而且你永远不会被拒绝，永远在里面不会受伤害。现实里的男生是会给你伤害的，他永远也长不成那个韩剧里边花样美男那个样子，对不对？腿是没有人家长的，是吧？刘海是没有人家好看的，对吧？这个还不重要，长不成就长不成了。最关键的是现实中的男生，他是不可能像都教授一样永远无条件的懂你又无条件的宠你的，是不是？所以女生爱看韩剧而不爱跟现实中男人交往，男生也一样，他现实中的所谓的女神是会拒绝他的，他电脑里的女神是不会拒绝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宅男腐女这样的宅下去腐下去，最终就很难再回到现实，再跟现实中的正常人交往。这种原因的本质是一样的，说白了就是害怕被拒绝，害怕受伤害啊。当然长此以往下去，可以说那就要被人审，可能要被人拒绝，也被审拒绝了，那要承受更大的伤害啊。但是他们之所以宅和之所以腐，正是因为其原因和结果都是他是不思考啥叫永恒的，他也不会思考啥叫做意义的，什么叫真实的。他如果真能分辨什么叫真实，也就不会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沉迷了，对吧？所以我们说他们只能活在当下。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一群，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90后95后这样居多哈。他们建基于什么呢？可以说是一种肤浅和浅薄，委身于色情或者情色，他们被这种快餐和他肉体的需要来引领，他们一样渴望安全感、满足感、价值感，但他们太惧怕辛苦，太不愿意努力，太害怕受伤。我听说是70后都是上班还要主动加班的，80后呢是虽然上班但是拒绝加班的，90后据说是拒绝上班的，是吧？这样的，当然不是所有的90后，我说是有这样的人哈。 他们不能够与真实的人建立真实的关系，是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的人会真实的排斥他，真实的人可能会真实的拒绝他，虚拟的不会，是吧？所以他们就逐步逐步的就退到了宅里，退到了网上，在他那个虚拟的游戏里去刷新他那种空洞的爽快感，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上花掉他真实的钱，在那个虚拟的虚构的情节当中来享受他的廉价感，这也是一种。当然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既不像那些个善男信女们那样，也不像这个宅男腐女们那样萎靡，他们看起来是蛮有正事的，他们买房买车煞有介事，争名夺利一本正经，是吧？然而他们虽然貌似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是随波逐流的，貌似呢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是人云亦云的。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们的个人那个风格是如出一辙的，所以他们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结盟运动的联盟成员，他们是那个性情一模一样的性情中人，他们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不过他们却自由地飘向了同一个方向上去了，那个方向路标写着是宽的大的，终点是那阴间的门，这是耶稣所讲的。他们还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凡事都自以为很稳健很中庸，其实可能更多是中了辩证法的毒了，是吧？自以为很成熟很务实，其实是很庸俗很无聊的，可以说除了物质以外他对什么都不热衷，对什么都很貌似老练的保持一种理性中立客观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但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有所谓终极的价值，所以他们终究也是存在主义的。不过可悲的是他其实终究不明白啥叫存在，于是就像有网友所说的，他们总是一种活着的时候好像不会死，死的时候好像没活过的样子，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以上所提到的人当然都不是信主的，不过比较遗憾和可悲的人，就是在称为信主的人当中也有和这三种人颇为对仗，对仗的还挺工整的三种人。耶稣是这样讲这三种人的，打赌的比喻，对吧？他说第一种，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心里的夺了去，这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急就遇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三种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我们可以说撒在路旁的第一种人并不是什么都不信，他只是没有明白天国的道理，因此没有信天国，是吧？他信了一个别的上帝，信了一个别的信仰，他敬拜他自己以为的上帝，他活在他自己错误的信仰体系当中，这个种子这把谷子好像被魔鬼夺去了，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给他的名字叫鬼谷子，是吧？因为他的主要问题是真理出了问题，他信的就错了。第二种人是没有根的，圣经上说是吧，没有根，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信，但他追求的是一种方便快速那种廉价的信仰，对他而言信耶稣得永生，这跟南无阿弥陀佛可能区别不大的，这是一个只要每天念就可以是上天堂的六字真言的。那么这叫基督教敬祖宗吗？我在怀疑，但他就是这样理解信仰的，对他而言那个十字架并不是真的存在的，耶稣所讲的要跟从我的要背上我的十字架跟我走，对他而言这个话不存在的，或者没有实际意义，他同样会拒绝任何的拒绝，排斥任何的排斥，他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受伤害，他拒绝厚重深邃，也是热爱轻薄和肤浅， 可能他真的相信把四杯25度的水倒在一起就能成为一杯100度的水，是吧？所以呢，圣经说它是一种好像无语的云，流荡的心，像那个浮萍一样没有根，它的根没有扎在磐石之中。我给它起一个名字，或者说这样的无根的信徒其实主要是生命出了问题，我可以称为叫清教徒，这个情况凡事都是很轻的，轻飘飘的哈，轻教徒没有根。第三种呢，是圣经说被挤住了，对吧？被挤住了，挤住了的第三种人呢，或许信过，但却是一种随波逐流的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上帝是谁，耶稣是谁。如果说第一种那种什么鬼谷子想过，但想错了，那第三种就是根本没想过，其实只是跟随大流，他并没有认真计算过代价，并没有真的考虑去进展呢。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属世界的，不过偏偏是这样的人总会有一种被自己的误会和错觉，他好像觉得自己比别人都清醒，比别人都成熟稳重，都稳健，他总以为他是很适合独唱的，不过却仔细看跟他有一样想法的人很多，所以我说这叫独唱团，是吧？所以实际上呢，这三种信徒都要加引号的，其实都是不信的，其实都是不信的。前三种土地，耶稣说的三种比喻的前三种土地其实都是不得救的，并不是说得救的信徒有四种啊，信徒不是分四种啊，路旁的信徒、无根的信徒、挤住的信徒和豪赌的信徒，不是这样分的。信徒分三种，哪三种呢？30倍的、60倍的和100倍的，都在第四种组里。所以鬼谷子、清教徒和独唱团是三种其实已经死了但是看上去有可能栩栩如生的信徒。我们说第一种信徒，路旁的这种典型的代表就是异端邪教里的那种信徒，走了偏门了，走了异端了，真理就出了问题了啊。第二种的清教徒，他的标准的一种典型是那种好像理论派，好像成功神学，好像那些个没有真理根基的一些个泛泛的一些教会里的这样的信徒，比较清浅。独唱团的主要典型代表呢，是我们国家的三自教会里的很多成员，或者虽然人不在三自教会了，但还是三自风格。哪三自风格呢？就是他自己仍然是不太跟人有关系的。你知道三自教会，你要去过你就知道，你总是动向的，上面站了那个人讲，讲完就完事儿，一般没有小组，一般没有团契，一般在这聚的多少年，1000个人互相谁跟谁不认识，对吧？所以可能出来之后还是在自传自治自养，自己牧养自己的，他跟人的关系你知道这出了问题，又因为真理的根基是不清楚的，所以而且世上的思虑很多，钱财的忧虑、世上的思虑把他挤住了，所以呢总陷入一种一会儿自卑一会儿又自义，一会儿自怜一会儿又自夸这种反思啊，这个是跟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跟人和跟神的关系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种主要是真理出了问题，第二种主要是生命出了问题，第三种主要是道路出了问题。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总结为这三种，就是说信的不是基督，说白了你信的是你想象中的基督，不是圣经按神的道启示的那位基督。从人神的角度、神的主权来看呢，他们没有被神拣选，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你不是因为没有被神拣选才这样的，我们要强调的是他没有信基督，他信的不是基督。而那种好土地里的信徒，我们可以说是葡萄枝，他们跟耶稣这个真葡萄树相连的，对吧？所以呢他们是与神有了正确的关系，因为跟基督相连，他们也会跟教会中虽然不完美但是却跟他一起同奔天路的其他的信徒和肢体们彼此相连。所以说他们会多结果子，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容神一人，同奔天路。这是真正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他们才是第四种土地的葡萄枝的这种，才是真信基督的人。不过如何才能真信基督呢？其实圣经通篇不都在说这事儿吗？对吧？有很多的例子在说这个事儿。我们要看一个不太常见的例子，箴言书里的一些话，让大家填空。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什么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呢？
蚂蚁。
哎，蚂蚁是吧？什么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呢？刚说过是吧？沙帆啊。什么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呢？蜜蜂。蝗虫、山羊，山羊算小物吗？你可以看那上面两个都说的是一种很小的，是吧？蝗虫是吧？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什么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壁虎啊，其实就是壁虎，不过圣经叫守宫是吧？比如你读了这个字可能不认识，守宫，守宫，很多人包括我，我读到守宫这个词是从金庸的小说里读到的。你知道我说哪个词吗？守宫是壁虎的意思哈，蜥蜴或者叫。哎，你想过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话吗？你能从这自然界神的创造当中学到什么吗？这几个动物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每一个个体都是很脆弱无力的，对吧？但是这个蚂蚁却很勤奋去预备，是不是？这个沙帆它很知道应该委身在哪，正确的藏身处在哪，对吧？这个蝗虫很知道应该有团队概念，应该有次序有秩序，是不是？而那个守宫他很知道自己第一个身份很贵重，第二个从某个角度也挺勇敢的，敢在国王的宫里边，是吧？这样的意思。所以有人说这象征着我们像蚂蚁一样应该要勤奋殷勤有所预备，以至于可以无愧地站在主面前。好像圣经里提到说，那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是在讲你的真理。你要趁着你还有时间有机会学习真理的时候，我不是说结了婚有孩子后就不能学习真理了，但我要特别说，多数信徒的学习的过程是在你独身的时候完成，是在你作为小孩子的时候完成的，是在你上主日学的时候完成的，是在你刚信的那3年完成的，对吧？你要在那个夏天预备粮食，好让你可以扛过将要来的严寒的冬天。所以呢，就好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要预备，而且你的要像沙帆一样，知道你的根基、你的藏身处在哪。耶稣说要盖在磐石上，要像那个蝗虫一样，你应该知道凡事要按照次序行。他都没有君王都知道是分队而出的，对吧？包括你像那个守宫一样，你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们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的使命呢是要宣扬那美德，就是传福音。这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另一个表述方式，是吧？另一个表述的方式。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你信基督，意思就是让我们要去走那属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谓的信基督，就是信他才是真理，他才是道路，他才是生命，他是那个真理的根基，所以你要建基在耶稣之上。他就是那个万古的磐石，所以你要委身在那磐石之中。他就是那云柱和火柱，所以你要跟从那云柱的带领走那个天路。这是委身基督的意思。再具体而言，给大家一些详细的解释。所谓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我们可以说它就是纯正的教义。你如何知道纯正的教义呢？当然是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耶稣的话语。另外，历世历代主流教会的那些信仰告白、要理问答，也是这教义的根基。再其次，也应该有这样的属灵的阅读， 比如说像巴克的认识神，像胡格森的磐石之上，像路易斯的返璞归真，像加尔文的基督徒的生活等等等等，很多这种属灵的书籍对于初信的或者甚至对于信了很多年的基督徒是很有帮助的，你是应该去阅读的。如果你这些都读完了，你愿意读艾什麦恩史什么的也可以啊，但是你应该先读这些，从上到下的来读。所以说你一定要有真理的纯正的教育，但是不是说有了真理就万事大吉了，你还要有真正的生命深度的委身。我们说委身于耶稣的意思就是意味着委身在他的身体当中，就是委身在教会当中，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并且你不是委身在一个完美的天上教会里，你就是委身在一个不完美的地方教会中。对阳光教会这个地方教会而言，你委身在其中就意味着你要委身在主日小组、长大团契、自闭症施工、教育施工、反堕胎施工、宣教施工、家长团契、探访施工、词汇施工、后勤施工、福音会、读书会、婚恋角等等等等等等。当然一个再属灵再热心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同时委身所有的这些，对吧？这肯定的哈。但我要说的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你如果没有委身在其中的至少一两样，那可能你的信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是独唱凡事，是独来独往式，对吧？因为不跟别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跟其他基督徒相交相连？好像那个葡萄是彼此相连的，葡萄枝通过那个主干也是彼此相连的，对吧？我们是葡萄枝上的葡萄，彼此有生命的那个脉络连接的，我们不是一堆玻璃球吧，装在一个袋子里，那个是彼此独立的，看起来晶莹剔透，那个真没连接，对吧？我们是葡萄不是玻璃球。为什么不愿意跟别人相连呢？其实通常而言绝大多数的原因还是因为惧怕伤害，惧怕拒绝，惧怕这种跟我不一样。不过呢，真实的委身，深度的委身，它从来就是意味着适应、包容、改变以及伤害，以及伤害后的医治和更新和感恩，那就是委身的意思。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夫妻的彼此委身也是这样，对吧？如果惧怕伤害，那真不能结婚了，婚姻一定会给你伤害，也一定会给你恩典，同样存在的，对吧？道路呢，指的是那荣耀的生活，行走耶稣的道路就意味着被耶稣带领，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信徒呢，不可能也不应该永远只活在教会里，他要在世界上来做光做盐的，对吧？所以说他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儿女关系、生养众多的见证、家庭敬拜的见证、全家侍奉神的见证、他工作中的职场见证、品德操守、他在社会上的对那公义公平的渴望、对那慈惠怜悯的关注、对那文化使命的热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做光做盐，这都是要去行的，都是要付出努力和付出代价的，那也是我们真正的合场和战场，是我们每个人的各个他和十字架。所以每一个天路客都应该像真正的清教徒，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清教徒，是吧？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圣徒应该在这三方面都达到一个平衡。不过呢，事实却是教会往往会略为偏重其中的一项或者两项，这也是个确实的现实的一个事情。但是这样的如果有所侧重，它也不能成为彼此攻讦的理由。比如说有一些教会，以改革宗教会为典型代表，特别强调第一个，对吧？真理，真理，纯正的教义，纯正的教义，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没有问题的，这是对的，这确实是根基。但是不等于你可以忽略另外两个。那么也有一些教会，它特别强调这个教会观深度的委身在里面怎么怎么样，或者叫生命派，你要在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中，生命要活出来，对吧？会强调生命。 还有一种呢，哎，他非常的愿意在社会上做一些什么事情，愿意在外人不信的人当中做一些事情，这三者都是重要的。如果一个教会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多的信徒，理应是三种都去做的。从一个基督徒的个体来说，这三方面也是要尽可能平衡的。这是我们说的，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不是分成三个块的，耶稣是三合一的，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就意味着这样效法。咱们一开始唱的那首经典的圣诗叫《万古磐石为我开》，那个圣诗真的写得非常好，有人说这是英文世界的四大圣诗之一。另外一首四大圣诗还有一首就是《奇异恩典》，是吧？还有其他两首。这首诗的作者呢，他叫陶雷奇，他是有一次在出门的时候，在途中遇上了狂风大作，风雨交加，没有办法再走了，于是他被迫躲在了一个大石头的那个穴中，在那儿避风。尽管外边狂风怒号，但是在这个磐石穴中，他却找到了那个真正的平安。他也领悟到了主耶稣正是那普世万人的拯救磐石，于是他写下了这个脍炙人口的《万古磐石为我开》。我们可以说，这首诗的确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很软弱的人，都是，没有例外，每个人都是很软弱的人，是沙帆一样的。不过我们却不能够效法像沙帆一样常常委身在磐石的穴中。所以说，愿天父的主权来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拣选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愿我们真的是进入耶稣里边，耶稣也进入我们里面，愿我们能够扎根在基督真理之上，委身在基督的教会之中，行走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好让我们能够来多结果的荣神业。我们来把这个万古磐石再唱一遍，我们可以清唱啊。
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愿意渡流水和血，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无非尽除灭，新郎直到临终时，一生流泪永无止，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扛住生命在十架，我乃空手救主前，十字架下求爱怜，只身望主此一伤，懦弱靠主边扛枪，无愧尽到过水旁，恩重喜我免沦亡，当我呼吸与一息，当我临终日最低，当我上升到天堂，今天住在宝座上，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
好，我们来接受祷告。 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万古之前就已被主预定所设立的那坚固的磐石。主啊，你这坚固的磐石却又为我们而破碎。主啊，使我们可以站在你的上边，却又藏身在你里边。主啊，这样奇妙的救恩是我们的心不能揣测的，这样奇妙的救恩是唯独被你启示出来的。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真正来效法我们的主，与我们的主相连，使我们能够从道路、真理、生命的三方面都像主的样式。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渴慕那真理，求你能够使我们委身在这不完美的教会，求你能够使我们付上代价走那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那待在那泉水旁，待在那活水旁，待在那溪水旁的树，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教会当中与众肢体相连的肢体，是与众葡萄枝相连的葡萄。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上真正的光和盐，好在凡事上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使我们的心意被你更新而改变。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紧接着是我们的圣餐的敬拜。